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到了我们管人家家务事的时间了，我们就来管一管曾根罗他们家的家务事。诗人课的进度，我们上个星期是到563节，两个人夫妻之间的诗人之舞。本来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规律了，曾的部分负责的是自发性的那个部分，而罗呢是负责限制性的那个部分。我们上个星期提到，可是当他们接触到赛斯之后，罗因为对赛斯之药的喜爱，所以原来的那个限制性部分变成鼓励曾尽可能的自发，失去了本来曾赖以为信心的那个限制性的角色。本来一开始的早期的游戏当中，曾是比较是自发的那个部分，曾本来在心灵在通灵的工作上就是比较自发性的那个部分的角色，而在这种自发性的过程当中，曾当然是需要一些限制，他害怕早期的自发性的课程，当罗不再限制他的时候，对曾来讲的话，当然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可是另外一方面却非常的生气的放弃了这个新的特权。为什么要放弃新的自发性的特权呢？因为罗已经不管他了，而他本来就很害怕在心灵方面的发展，因为在他早年的经验当中，他往心灵方面发展常常会受到权威者的处罚，所以他觉得限制性的工作应该是罗要帮他扮演好的，然后呢他才能够在自发性的工作上自由的进行。现在罗不管他，不但不管他，而且鼓励他，这个太让他惊讶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但放弃了他喜欢的自发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反过头来讲，他内心的那个害怕疑似必须要自己来限制自己了。他在限制自己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很委屈害怕，而且觉得没有受到支持，角色互换了，同时也因为他同时又必须要在自发的情况之下来限制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会非常的生气。当他生气的时候，他连自己被允许自发的这个自由也把他放弃了，很大的可能性他也把本来得来不易的这份自由因为生气的关系而当作是夫妻之间的一种武器。按照真的逻辑，他会这样认为，自发性本来就是我的特质啊，你现在不但没有扮演你应该要扮演的角色来帮助我不要在自发性上面做的过度，反而要求我更加的自发，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干脆放弃了自发性了。而这样的一种心态对罗来讲的话，罗对彼此的内在感受已经被投射到罗对课程的感受，然后是对自己心灵方面的提升的工作。现在赛斯在罗的面前用罗的语气替罗说话，他说，你对他很生气，你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发的女人现在变得如此的限制，但你并不明白，这是因为你没有把个人的角色带到课程的模式里头去，你没有做好那个限制性的工作。这很明显是夫妻之间表现出来的那个完形的心理动力模式，就像跳舞一样，本来一个人负责的就是往前带，而对方必须要往后退，现在往前带的人变成往后退的话，那么往后退的人当然要往前进，甚至必须要由后退的人来带前进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面都会非常的生气。不只是罗在生气而已，当然曾也对罗的恼怒做出了一些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测试非常具有爆炸性。赛斯这里指的测试，很大的可能性是指那位心理学家英博士对他们的一些测试。在测试的过程当中，他本来就很害怕英博士会认为他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认为一个专家如果觉得他有问题的话，他有可能真的是有问题。那在平常大家闹着玩的，或者是在跟赛斯的对话当中也还好，可是对心理博士对他的测试来讲的话， 对真来讲的话，当然会非常的害怕。就好比你面对医生，那么医生代表的是一种权威，在权威的面前，他当然害怕他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他很怕人家指他是女巫，或者是心理变态，或者是内心里面人格分裂了。所以如果加一个外在的环境进来他们家的时候，本来就已经不舒服的夫妻的关系就被完全激化出来了。对真来讲的话，心理学家对他的测试就好比我们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对我们的测试一样。虽然我们非常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过当医生还没有宣布他的结论之前，我们内心总是忐忑不安的。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觉得他不了解他目前的状况。真发现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位置，他不了解他自己的状况怎样，也不了解自己的先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没有做一些限制性的工作，怎么没有做一个保护他的自发性，他那个灵媒的特质的这个角色，反而一直鼓励真尽可能的自发，尽可能的回复这些测试或者是这些心理方面的活动。赛斯对罗讲说，你一方面鼓励他进一步的自发，直觉性的自由，而他面临这样的测试的时候，他又觉得你在某一方面又会施加各种距离，隐隐约约在他的内心里面又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害怕的情况，也对自己的位置并不清晰。他们本来的情况是真是一个比较心灵自由的，而罗是在保护他，在限制他的。尤其面对测试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真当然希望有一个能够有个胳膊可以靠的先生来帮助他，让他感觉到有个安全感。现在赛斯是跟罗讲说，你的位置有一点模糊，一方面又要鼓励他自发，而自发的部分本来就是他的位置，在他自发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你负责的位置是在保护他的安全感。你一方面没有做好你自己的角色，反过头来在他自发的过程当中又告诉他说，你这样不够自发，那样不够自发，你应该这样才好，应该那样才好。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完全模糊了，在模糊的状况之下，他也放弃了他本来很渴望的那一份自由。真认为那个限制性的部分，理性的部分，本来就是他先生应该做的事情。罗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他能够遵循他的直觉，什么时候应该适当的停在目标上。正是此处他第一次感觉到，你真的是一个像工头一样的任务主管。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一方在讲说，我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不对，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已经很努力的想讨好你，用各种方式来让你高兴，可是我这样做你也不满意，那样做你也不满意，如果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的话，我干脆什么都不要做了。这是我们在帮助一些諮商个案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那他到底要我怎么做呢？我这样做本来就是符合他的意思的，可是他也不满意，那既然什么事情都不满意，那就算了吧。事实上也不是算了或不算了的问题，而是对方真的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才是他应该的位置。现在又加入了另外一个权威者进来了，这个权威者是一个心理学家，而这个心理学家所扮演的就如同身体的那个医生一样的，似乎在检视他到底有没有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罗不但没有保护他，还叫他一直遵循着自己的自发性前进。可是这位心理学家的早期的言论早就已经吓坏了真了，真还没有准备好好去研究这些心理学家的言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真只是单纯的害怕，他还觉得根据他在测试中的表现，你会给予保留身体上的爱，也就是如果他按照你的意思进一步的自发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害怕的感觉，至少你会在身体上表示你仍然是非常爱他的，在心灵上他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爱，至少在身体上他会觉得你跟他有一个连结。重点是他觉得他是被爱的。我相信这是很多女性朋友内心的一个问题，至少在哪一方面 自己的爱里能够表现出对自己的关心，对自己的肯定，以及对自己的爱，然后也会从各个方面来证明，看看自己的亲密关系人是不是仍然像以前那样爱自己。在真跟罗两个人的互动当中，某方面来说，真也会把原来罗对他的限制把它当作是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照顾，以及对他的爱。现在是面临的真内心的害怕，他怕那个心理学家认为他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先生不但没有在保护他，反而叫他要更加的自发性。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会觉得罗，你到底有在爱我吗？好吧，那如果在心灵的工作上你要我往前进，至少在其他的方面能够让真觉得罗仍然是在爱他的。而这个最好的证据当然就是罗对他的身体上的爱，身体上的需要。赛斯在这里说，但是你看，这听起来是有一点愚蠢。为什么赛斯会认为说这听起来有点愚蠢？因为我们不是说用苹果去比苹果，用橘子去比橘子吗？心理方面的工作跟身体方面的接触本来就是两回事。现在他在心理上不满意的时候，他想要去证明是不是罗对他仍然有爱，却以身体方面的吸引力来当作是一个证据。所以现在是以橘子来比苹果那样的愚蠢。虽然听起来有点愚蠢，可是在夫妻的亲密关系当中，却常常是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在上演着戏码。在网络上我们也常常听到同类的信息，比方说像爱就应该替他做早餐，爱就应该这样，爱就应该那样，可是爱怎么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取代或表达呢？真正的问题还是在真内心的那一份恐惧。当他觉得他的恐惧有被保护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一种爱的表现。另外一种情况是说，既然罗在鼓励他尽量的自发，面对心理学家也要尽量的自发，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了，他只好自己养成在每一个点上都去检查自己的自发性自我的习惯，看看自己有没有做错事情。那也一方面要自发，然后又要去担任罗原来的那个角色，去检查自己的自发性，然后又要勉强自己尽量的自发去符合罗的需要。所以你看，不但要自然，而且要装自然，要符合自然，而且还怕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各位可以想象，真的这一份自发性不但是用勉强来的，而且要去控制自发性，而且还要尽量去符合罗的需要，对真来讲的话真的是太辛苦了。而本来她就是一个自发性的女人，到头来她反而要假装自己是自发的，就会养成在每个点上都去检查自己是不是自发，并且设置了相反的肌肉反应跟紧张。刚才提过了，要假装自然，而自然本来就是她的特性，现在是要假装自然，不但要假装自然，还要自然到一个适当的程度，尤其是在安全感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也就是本来的你变成由别人来控制，你要变成本来的你，真的有点像白熊的实验。你本来就是自然的啊，但是现在是要你装成你原来的自然，在一件本来自然的事情叠了好几层的人工的控制，在这种人工的控制之下，连本来的自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自然了。在真来讲的话，会相反的做出一些肌肉上的紧张的反应。赛斯在这里悠悠的抱怨说，我当时根本无法向罗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你看，这是在你们之间运作的自发性跟激励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被投射在赛斯的课程上，并且抑制了本来赛斯可以做的任何自发性的评论。因为如果赛斯再继续谈自发性的话，那然后呢就会变成视角关系了，除了罗的关系之外，真的关系之外，还有心理学家的关系，再加上如果赛斯再继续评论有关于自发性的部分，那等于本来是一个非常自发自然的事情，变得好几层的人工的控制在里头。从这样的一个心理脉动的游戏当中，各位就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赛斯所说的理论会那么样难以了解？因为我们在谈的事情本来是必须由自己自由自发的表现出来，可是现在是我们用自我的方式想要去控制我们这里所说的自发性。一旦加入自我的控制在内的话，那么怎么样装出来的自发性就当然不是自发性了嘛。本来你是自发的没有问题啊，可是现在你要检查你是不是有自发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自发性不管怎么检查它都不可能是在自发的情况之下，反而把原来本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叠加成一个自我控制的不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如果你用语言去形容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的话，我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我们本来是自发自然的，现在呢我要看看我有没有自发自然，所以我以非自发自然的方式来控制我的自发自然，然后看看我有没有控制得很好，我有没有自然自发的在控制，我有没有控制我的自发自然。讲到后来可能连舌头都打结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研究赛斯资料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人在告诉我们，你怎么用自我的方式去控制你的自发自然，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自发自然。一旦我们用自我的方式想让自己自发自然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是处在一种自发自然的状况嘛。那又怎么能够学会什么叫自发自然呢？只要其中有带着任何一种你个人的目的，你想要去扭转的东西，一旦你想扭转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样的扭转方式就已经违反了自发的行动了。在这样的自发行动的妨碍之下，你又怎么能自发自然，又怎么能达到自发自然所达到的结果呢？而自发自然却又是整套赛斯资料所谈的多次元的概念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管你怎么样谈信念，不管你怎么样谈操作，但是在这种信念跟操作之下，本来就是必须要由你的内在的那一份自发性才能够好好表现的。各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逻辑，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放下自我，问题是你要放下自我的那个要放下本来就是自我啊，难道还有其他东西吗？就好比说我们要检验我们的信念，而在检验你的信念当中，你本来就是那个你所相信的信念，不是这样吗？我之前曾经拿那个小朋友在敲海产贝壳的像格里，我们叫做哈利，如果你拿一个好的哈利去敲其他的哈利的话，你当然可以检查出哪个哈利是坏掉的，可是如果你拿的就是一个坏的哈利的话，你敲哪一个哈利不都是坏的吗？就连真目前的状况，它本来就是自发性的啊，它是比任何人更自发啊。现在是罗要它自发，那本来真的自发性变成要由自我去控制真的自发性，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所控制出来的自发性怎么会是自发性呢？然后呢，罗又觉得他的自发性不能让他满意的话，当然对真来讲就觉得我怎么样做你都不满意，我干脆全部都放弃好了。那么现在直接受到的影响是谁呢？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老赛斯。我们老赛斯是非常的委屈，按照台湾话的说法叫做狗不理沙中，只好去传这个赛斯资料。这样的赛斯资料传过来的话，已经加入了很多的没有办法自发的限制性了。现在赛斯说，罗你一直指望他自由自发，但是你无法了解他的反应，当你告诉他他要自发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困惑了。我本来就自发啊，那你现在叫我更加的自由自发，只要我要更加的自由自发，好比你要我尽量的装成我自己，我怎么样尽量的装成我自己，把那个本来就是自己的自己变成非常的不是自己。我觉得这里非常有意思，各位好好去探讨，因为这就是一层加一层的人工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写好赛斯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要信任自己，然后用自我来加强自己信任自己，那么你的加强反而本来已经信任的自己变成不信任自己了。一旦你要加强你的信任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是信任自己呢？你说你要尽量的爱对方，当你觉得你要尽量的爱对方的时候，你已经勉强了你的爱，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爱本来就已经不自由了，本来就是一种勉强的状态了，这样的爱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爱呢？后面已经带有一个不自然的内在的所渴望的因素在里头了，所以这里才会说真越来越加的困惑。在你们两个人早期的心智里头，鲁伯是这个关系中的自化的部分啊，因此有很多的原因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因素，本来的自化的部分，然后用自我想要去尽量变成像自己自化的部分，那这样他要怎么做呢？赛斯说，罗，你是那个距离的因素，你是那个推理的部分，你的角色本来就是非自化的那个保护他，让他有安全感，让他能够靠你的胳膊的那个部分，现在反过头来变成你要靠他，变成他是你的胳膊，你要他尽量的自化，然后尽量的把自化性流露出来，以让你能够得到更好的赛斯资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反而赛斯资料是流不过来的，就连传赛斯资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赛斯在抱怨说，到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资料根本没有办法传过来啊。那么如果把赛斯资料把它比喻成你的内在要传输信息给你的话，如果我们所学的赛斯思想本来是用自发性的，用自然流露，用由衷的感觉和我们的内在沟通，那现在因为加入了一个自我的成分，加入一个自我加料的控制的部分，各位你看，这种情况之下，不但赛斯资料传不过来，连我们的内在自我当然也传不过来啊。像白熊实验当中，你只要不想白熊就好了。像问题是，当你要不想白熊的时候，你已经先把白熊已经呈现在你的感知的范围之内了，你又怎么让这个已经出现的部分去消失掉呢？可能你本来根本就没有想白熊，你干嘛要去想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白熊？一样的情况，我们本来就是自发的，只要你更加的跟自己的感觉相处就好了。现在是如果你用自我的方式想要说啊，我学了赛斯这样，然后我必须要用赛斯讲的方式来做的话，如果你加入太多自我控制的部分的话，你又怎么去感觉到你的由衷的感觉呢？一旦你没有办法感觉你的由衷的感觉，你又怎么让你的内在的信息过来呢？赛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他所做的就是希望我们先暂时不要这么用自我去控制它，能够让自己从自己的角色上站开来，投射一个新的自己，或者是就把自己的潜意识当作是自己的伙伴，自己的好朋友那样，也不用去期待你要有什么结果。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加入了一个情体式的好坏的因素的话，再怎么学我们都很难学到赛斯真正要教我们的事情。就如同你只要不想白熊就好，这样有没有很简单呢？很简单，但是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只要不想某某人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叫一个失恋的人，叫他你只要不想他不就好了吗？你只要不想他就可以啊。问题是他怎么能够不想？他当然尽可能的要自己不想啊。难道他很笨吗？他当然不笨啊，他当然不会再想他啊，他当然尽可能的不要再自己受到二度的伤害啊。可是他越不想他，他就越想他。这样的道理其实就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一个陷阱。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聚会，有一个朋友在讲，其实赛斯资料看起来非常简单，可是你做起来的话，没有一个事情是容易做的。你在做赛斯给你的练习当中，有一个部分你很难处理，那个就是你用自我的好处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目的的这种操作方式已经加入了你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白熊能够从你的脑袋里面真的移开来？如果你不是带一个目的性的话，当然就很容易把事情做得很好。现在问题是我们要不带目的性，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本来就是我们的先决条件啊，我们就是为了要有一个目的性，所以我们才用这种方法在做实验啊。就如同我前面说的，你要求你自己尽量放下自我，而你在说我要尽量放下自我的这个想法，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自我，不是这样吗？你说你要用信念创造实相，你要改变你的信念，而你要改变你的信念的这个部分，已经是你原来那个没有改变的信念的一部分的信念。 用一个坏的哈利，想要去敲好的哈利，你怎么敲哈利的声音就是坏的哈利的声音，难道还有其他声音吗？一个匮乏的心想要用匮乏的方式去扭转一个不匮乏的心，你怎么样扭转？难道你能够一个完全自由自发的不匮乏的心去让你能够体验不匮乏的感觉吗？走过一个没有人的浮木区，然后自己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要害怕，我不要害怕，我不能害怕，这里没有鬼。你越是这样讲，是不是越是疑心生暗鬼？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比较害怕还是比较不害怕？当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害怕，我不要害怕的时候，你反而是把这个害怕的心理状态把它拉到你自己的感受里头，而你所感受的，你叫自己不害怕的这种感受，会加倍的增加自己原来已经害怕的心情，那就不妨让自己干脆就害怕就好了，那就不会像千层派一样，不但处理这一层，还要处理下一层，还要处理下一层后面的下一层。现在真所碰到的，就是在处理他心理脉动当中的各个不同的千层派。赛斯在这里说，你们两个都没有完全有意愿去弄清楚这些看似你们人格矛盾的部分，这是非常强调的。对罗来说，赛斯说，当然如同你现在所知道的，你的人格有一些强烈的自发跟直觉的因素，并不是这个自发跟直觉只有真才有。毕竟来讲的话，罗他也是生生世世跟真在一起的，虽然他跟真在一起的时候比较起来，他当然没有真那么样的自发性，但是如果跟其他人相比较的话，那么罗的自发性跟直觉，各位就知道世上可能比一般人都要强很多。所以如果我们要说罗你是比较逻辑性的，是比较理性的，是真在控制自发性的那个部分，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是太武断了。对罗来讲的话，他当然有他的自发的部分，当然有他的直觉的部分，只是如果跟真相比的话，他是被比下来而已。所以他如果跟真在一起的话，他的自发性跟直觉性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但是经常罗在记录赛斯资料的时候，他也能够听到赛斯的声音，他也能够倾听他内心的感觉，他也常常用他的摆锤去知道他的潜意识要他做些什么。所以对罗来讲的话，并不是他是一个白痴，不是一个理性人，而事实上对罗来讲的话，他反而这方面的能力是相当强大的。只能说每个人在自己的个性当中，其实都综合性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只要按照自己的自发性去行动就好。可是如果你用自我的方式要求自己按照自发性的行动去行动的时候，你的自发性本身已经加了自我的成分在里头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跷跷板的效应。我经常在讲，你要别人不要批评别人，可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在批评他了，你用你批评的方式要求对方不要批评别人，那这个账要怎么算呢？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很无奈的说，你们这样控制来控制去，你们的这些记忆的部分由别人来控制，在整个打乱的情况之下，赛斯很难自由自发的传他的自由自发的赛斯资料。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说，两人的舞步最后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让每个个人去做他个人自己的事情，因为在他的个人的性质之下，不要去依赖别人来控制你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己也有自发性，他自己也有记忆力性，只要让他的记忆力去管他的自发就可以了，而不必由别人来控制。而我们在谈爱情或谈亲密关系的时候，其中如果有一个依赖的心，也就是你没有办法跳开对对方的依赖，在爱里面假如有那一份少不了的依赖的话，那么必然会把自己跟对方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没有办法真正体验那种纯然的爱，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时候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女生，她对感情她在当下会全然的体验，可是过了当下之后，她不会受到对方的任何影响，她在她的关系当中，她用的是她全然当时的感受。这个主题要讨论的话是非常的长，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纯粹是爱而不是依赖。如果你能够把依赖从爱当中去移掉的话，那这一份爱才会真正是变成亲密关系当中的最好的浇水。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在人格上的矛盾的因素。赛斯告诉罗说，其实真本身也是非常有激励的，现在反而是太明确的往激励方面去倾向，用激励来限制自己的自发性。赛斯在这里说，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赛斯再补一句，他说如果你们要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们两个都会否认自己很强的成长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用自我去控制的话，你们休想要成长，也休想要有进步。但是开个玩笑说，如果你知道这样的话，你要控制自己不要用这种方式的时候，那又一样的再加上一层千层派而已。因为这里头还是含有自我的成分，各位只要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从能量的角度去探讨，就能够了解赛斯资料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资料。可是在这种并不是那么难的情况之下，重点就是一份新的信任，而那个信任不是来自于你控制的信任，而是真正能够由你由衷的感觉去信任你所有的一切事情。就如同我的朋友在经营他的感情，他的爱里头没有任何的依赖，因为没有任何的依赖，所以他的爱是纯然的。只是对方如果仍然有那个想要依赖的心的话，他的怎么纯然也会对他的行为模式感觉到困惑。不过如果他能够坚持他的这种方式的话，必然会找到一个能够了解他的人，因为思想总是会有对应的现象。我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因为赛斯在讲休息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在下个星期我们会从赛斯问罗说，你听懂了吗？罗说，你最好多说一点，这个地方重新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